我们前面花了九次的聚会，我们把那个雅歌一节一节的查完了哈。接下来呢，我们要花好几个礼拜，要把雅歌里面的一些很精华、很重要的点，我们要有专题的来讲。好，那今天是第一堂，我就是想到这个心腹，他在他身上有一个最大的特征，你们发现有没有发现是什么？心腹他一个最大的特征是什么？对，他就是渴慕。好，他会跟别的信徒不一样的，就是他对神有一个很深的渴慕。好，很深的渴慕。我们看这个第一章第二节到第四节。好，请建仁为我们念好吗？
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不爆出来的香膏，所以众童女都爱你。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往在我进的那次，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正是称赞美酒。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
好，谢谢。这个心腹呢，他向主发出一个祷告，是什么祷告？他说：“愿他用口与我亲嘴。”你有没有这样祷告？很多基督徒不会这样祷告。哎呀，太肉麻了哈！或者我们只要祷告：“哎呀，主啊，让我可以上天堂就好了。”或者主啊，你只要祝福我，让我有一个另一半就好了。可是心腹呢，他有一个对神很深的渴慕，就是他不是要只是跟神有一个淡淡的远远的关系，他说愿他用口与我亲嘴，那个亲嘴就是表示一个最亲密的关系，就是他里面要跟神有一个最亲密的关系，最亲密的关系。他为什么会这样的渴慕？为什么会这样的渴慕？我们看这个第六节。好，我们一起来念。
不要因一口把我晒黑了就轻看我，我同母的弟兄向我发怒，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
好，那他为什么会这样的渴慕呢？就是他一直在服侍，可是后来忽然间他发现他自己这个葡萄园都没有看守，他发现他里面是荒凉的，里面没有丰富，好，这个葡萄园没有好好的去耕耘去看守，所以他不满足。我觉得一个人会开始起来渴慕神，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先发现自己的贫穷。如果什么时候你都觉得啊，我光景很好，因为我到处参加聚会嘛，每一次参加聚会就觉得我有得着，讲员所讲的我听了就以为我得着了，其实那不是你的。讲员所讲的你听归听，可是除非你带回家去祷告，然后在那个环境里面去运用，否则那个讲的都不是你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有很多人有这种现象，哇，他在聚会里面，他讲员讲呢，他就觉得哇，我得着了某某的恩高，我得着了代祷的恩高，或者我得着了什么的恩高，哈、哦，这个说预言的恩高，就回去呢，只是太太说你一句话而已，就开始发脾气了。所以我们需要，认识自己的贫穷，这是一个人会渴慕的起点。你有没有觉得你很贫穷？觉得自己很不够，很需要主？这样的人会开始起来渴慕神。好，那还有呢？还有是因为听见别人跟神有一个那么亲密的关系，那么丰富的关系，以至于起来渴慕，这也是另外一种渴慕。听说，好，听见人家跟神有那么好的关系，好，那 因为这个心腹听说神的爱情比酒更美，他听见了，所以他就起来要说，愿你用口与我亲嘴。好，这就是心腹的特征。可是你会发现有很多基督徒，他可以听见人家，他可以看见人家跟主那么亲密的关系，可是他可以眼睛睁大大的就这样看，面无表情。就别人跟主关系那么好，可是他可以那么淡然的去看这件事，他没有吸引他起来渴慕，所以这种就不是一个心腹的材料。如果你不是这样的话，我相信今天你会坐在这里，都实在是心腹的材料，所以你才会来，好，你才会下了班付那么大的代价，那么远的来到这里，因为你实在渴慕主。那因为听见别人跟主一个那么亲密的关系，就起来要，觉得我也要，我也要，好，而不会说听见听归听，然后我还是我啊。大概他将来要服侍主，所以他会跟主有这个这样这么丰富的关系。我没有嘛，我没有要服侍主啊，好，我只要在天堂做看门的就好了，扫地的就好了。你知道吗？在天堂里面讲到，耶稣讲到很多哀哭切齿啊，都是指基督徒。基督徒，好，为什么他们会哀哭切齿？因为当他到了天堂的时候，他看见神的那个那么大的荣耀，而有一些人可以跟主是那么亲密的关系，可是他只能远远的在看，他只能远远的那关系，所以他会很气。很懊恼，为什么想当初我为什么不多付一点代价？想当初我为什么不稍微努力一点？想当初我为什么就是不肯饶恕呢？好，以至于那个黑暗一直拦阻我得着神，你就会发现你太后悔，因为那将来都是永永远远的。在启示录22章讲到说，圣洁的叫他更加圣洁。好，那个启示录22章那里是讲到说，他是讲到说，22章的11节，好，请见人为我们念启示录22章11节。对，他说叫他人就圣洁，可是在原文里面呢不是这样，原文里面是更加不义的叫他更加不义，污秽的叫他更加污秽，唯义的叫他更加唯义，圣洁的叫他更加圣洁。就是说将来你在天堂是个什么样的光景呢，在乎你断气的那一刻你生命的光景是怎么样，你将来在天堂就是更加的那个样子。那也就是如果你在地上你是那样子的渴慕，你在天堂你就是更加渴慕，而你跟这位渴慕的你所爱的这位可以永远的在一起。可是如果你在地上的时候你对主从来没有渴慕，你只是喜欢研讨圣经，你只是喜欢听听讲道，你只是喜欢打发时间跟弟兄姊妹可以在一起交通，你对耶稣啊要这样一直亲近他，这个太神圣了，太属灵了，对我而言才太属灵了，太没意思。好，那你将来到天堂去你就是永远的没有意思，因为天堂你走到这里也是耶稣，走到那里也是耶稣，可是你对他不渴慕吗？没有爱，没有一个饥渴。好，那将来呢就会非常的懊悔，所以叫做哀哭切齿，因为已经没有机会了，没有机会，你在地上的一生都是为着要你去培养你跟神的关系，知道吗？在地上有一个关系你一定要有的，就是你跟神的关系， 神跟你这一生为了要培养跟他的关系，将来就是永永远远的关系，包括夫妻的关系在将来也是停止的，因为在天堂里不嫁也不娶。我嫂嫂她说她曾经做一个异梦哈，因为她那时候虽然她信了主，可是她都没有追求这样，然后她就发现她往那个在一条很黑的路上，一大群人都一直涌一直涌涌向那个悬崖去，很黑很黑这样。然后她也看到我的哥哥，就是她的丈夫，好，可是呢没有什么感觉，也没什么感情，可是都一起往那边涌去，这样，好，很可怕。后来她就醒过来，那我就给她解这个异梦，这个很清楚的。我感谢主，我哥哥嫂嫂现在都去教会了，好，都去教会，感谢主。那所以我们在地上，好，神给我们这一生是为了要培养跟神的关系。你不要一直要去培养跟某一个人的关系，好，所有的关系有一天都会停止，可是只有一个关系，就是将来在天堂只有心腹与新郎，没有男的也没女的，只有心腹跟新郎。所以我们需要一直培养那个心腹对新郎的爱，那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可是爱是需要培养的，就是你是需要花时间跟他在一起，跟他交通，以至于两个越来心与心相契合。那这一位心腹呢，他就是这样。你会发现他本来是一个那么平凡的一个人而已，可是到后来他可以生命那么丰富，那么丰富，他一祷告神就垂听，好，而且他可以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夺了神的心，好，然后呢他可以那样祝福那么多人，为什么？因为只因为他一开始他一直的呼求神要吸引他，他一直的呼求神说，你要用口与我亲嘴，我一定要跟你有最亲密的关系，我不要只是远远的淡淡的。这就是心腹他最大的特征。那我们再看那个第三章第一节，好，请世奎为我们念。
我夜间躺卧在床上，寻找我心所爱的，我寻找他却寻不见。
好，那还有第二节。
我说我要起来游行城中，在街市上，在宽阔处寻找我心所爱的，我寻找他却寻不见。
好，那您看他在夜间哈，而且那个夜间是多数，就是有他因为没有顺服神，所以他失去了神的同在。他夜间这个多数，就是他有好几个晚上都他躺卧在床上呢，就一直在寻找，可是找不到，他就起来啊，游行城中，在街市上，在宽阔处，都在寻找我心所爱的。好，这就是心腹的特征。他神的同在不见了，他受不了。他就起来寻找，夜间是最爱睡的时候，夜间是最软弱的时候，是最疲倦的时候，可是呢他就起来寻找，他就是起来要。好，那这就是一个心腹的特征。我们有一位姊妹，她从一开始被圣灵充满以后，就很留意的在保持主的同在，很留意的在顺服神一切的命令。那有一天有一些事情临到他，所以他都喜乐不起来， 喜乐不起来。你知道，当你有忧虑、有喜、有忧虑、有重担的时候，你没有把它卸给神哦，也会把这位最喜乐的神赶出去。哎，好，所以呢，他就半夜的时候他就醒过来了，醒过来他就在那一直征战，他主，我一定要喜乐，主耶稣，我一定要喜乐，我一定要顺服你，好。好，我要把这些的忧闷都赶出去，这些重担忧虑都赶出去，我一定要喜乐，好，我一定要喜乐，我一定要顺服你的命令。他就在那一直跟主讲着，直到神喜乐的灵浇灌他，然后他才睡觉。就是这么在乎良人的每一个命令，这么在乎神。那这个心腹就是这样，他夜间他不是只起来早一天两天呢，许多个夜晚他找不着，他就起来找，他来要神。好，那还有我们再看第五章第六节。好，请世奎为我们念。
我给我的良人开了门，我的良人却已转身走了，他说话的时候我神不守舍，我寻找他竟寻不见，我呼叫他他却不回答。
好，谢谢。他说话的时候我神不守舍，他听见良人的声音他会神不守舍，那是一个爱，好像听见良人那样子，一个被夜露滴湿的这样带着一个这样来跟他请他开门。好，所以虽然对他很不容易，他不愿意接受这个羞辱的十字架。好，那可是呢，这良人的声音呢，实在动了他的心，良人钉痕的手摸到他的心，所以他还是起来给他开门。好，他就是对这个良人，他不能不顺服，这样那种爱来动了他的心。好，还有呢，我们再看第八节，请世奎再为我们念。
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嘱咐你们，若遇见我的良人，要告诉他，因我因思爱神病。
好，那这个心腹呢，他一直在寻找良人。哈，他就一直问，哎呀，到底我怎么样可以找回神的同在啊，就一直问这样。哈，那问那个城中巡逻看守的人，哈，大概都是指这个教会里面的一些服事的人，哈，执事长老啊，传道人牧师啊，这样。哈，可是有很多人不明白心腹里面的饥渴，他会觉得你何必那么过分。哈，凭信心相信主就好了，凭信心相信主与你同在就好了。好，可是这个心腹不是，他非得着主的同在那么清楚，在他找回神的同在不可。好，所以他就在那找啊，然后所以到一个地步呢，他连耶路撒冷的众女子他也去问了。哈，虽然他知道耶路撒冷的众女子根本对神不是那么渴慕的，好，他知道问了可能不太有什么结果，可是他还是去问。好，就说你们有没有看见我心所爱的啊，假若你看见的话，告诉他我因思爱成病。好，他就是那样子的爱这位良人，这就是心腹的特征。他之所以会成为心腹，神之可以把神之在他身上的那个编织的工作可以做得完成，可以把它编上金辫，镶上银钉。哦，你知道这过程不是容易的。可是他之所以能够让神做完全他的工作在他的身上，是因为他渴慕神，他要神，所以再不容易的他都愿意顺服，他都愿意跟从。所以神可以把那个冠冕，那个华冠能够这样编成在他的身上。你会发现有很多人不是的，他要主哦，要被充满，要有神的恩膏哦，很同在，很丰富的感觉，很舒服。可是呢，要他背起十字架，要他受一点委屈羞辱，要他有一些不方便的服侍，他就不要了。可是心腹不是这样，他就是无论怎么样他都要，他一定要顺服。所以神可以做成在他身上那个之可以顺服到底，就是因着他的渴慕，他的渴慕。 你看他也会有迟疑，他也会有不容易，很不容易顺服，但是那个会推动他一直顺服到底，就是他要神，他渴慕神。那个何寿恩教士哈，他有写一首诗歌哈，就是说主啊，无论如何你一定要等我答应，就是说主对他有一些呼召，对他很不容易，所以他好像很难答应，可是他说主无论如何你要等到我答应，就是他就是说主我一定会答应的，虽然我现在好像很难答应，可是你一定要等到我答应。所以主做非常非常深的工作在这位何寿恩教士的身上。好，有时候你有一些不容易顺服的，好像很难顺服，可是你可以在意志里面跟主说，主帮助我，我一定要顺服，虽然现在我还顺服不来，你等我，你帮助我，我一定要顺服。你在意志里可以这样祷告，主会帮助你的。好，主会帮助你。你看那个少年官哦，很可惜，就是他没有求主帮助。好，神说叫他要变卖所有的来跟随他，好，他就觉得、这太难了，太过分了，所以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其实他只要跟主耶稣说，主啊，实在很难，很不容易，可是请你帮助我，神会帮助他的，神会帮助他。我全时间服侍主也是这样，我一直逃避，很怕当传道人，可是呢我知道我一定要顺服神，所以我就说主我愿意，如果你要呼召我，我愿意，可是你要帮助我。结果主就变成从里面做，从里面就是火热的要服侍他，好像不辞掉工作就是不满足。本来工作很好的，做得很快乐的，好，老板对我好的不得了，可是就变成不满足，非得把工作辞掉不满足，从里面做就容易了，这就是神的帮助。神常常从里面来做，你就发现都容易了。所有的十字架，所有的再大的困难，对爱都不难，对爱就不难。你看一个姊妹啊，一个小姐啊，你要叫她半夜起来啊，很难，对不对？请她半夜起来帮你做一件事，好，一定很难的，叫不醒。可是你看她爱那个孩子哦，她就很警醒。你看当小姐的时候可以睡得好像死猪一样，说怎么样吵都吵不醒啊，可是呢只要有了孩子哦，孩子才动一下他就醒了，你知道爱就是一个妈妈她可以每一天这样起来。你看一个小姐啊，你叫她半夜起来几天，她就觉得我很软弱，我受不了了，可是有了孩子她可以天天起来，而且一夜要起来几次啊，刚开始。为什么？爱，对爱就不难。所以你会发现呢、那些当过妈妈的姊妹哈、叫她要半夜起来通宵祷告或什么，应该都比较不难。因为她已经习惯半夜要被吵。不是从婴孩时期耶，要吵吵吵吵到有的上小学三年级，妈妈还是要半夜起来叫她起来尿尿。要不然他会尿床，知道？所以做妈妈很不容易呀、很辛苦。好，可是他会不会觉得早知道我就不要做妈妈？他不会，因为他爱。如果我们爱神，没有什么服侍对我们是没办法的；如果我们爱神，没有什么是不能顺服的。所以对爱不难。那我觉得这个心腹呢，他就是因为对神有一个这样的渴，所以神一路上虽然有墨药这样在他身上，就是带他带领他要被十字架破碎，带领他要向自己死，可是呢因为那个爱，以至于他说我觉得还不够， 我要到莫药山，我要到乳香岗去。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每一次向自己死，神就更丰富的充满他。每一次他越脱离己，他就得着神越丰富，所以他就变成爱十字架，他就喜欢向自己死。你会发现有很多人有这样的经历，对不对？所以越来，为什么那首诗歌说故我切爱高举十字架？你知道唱那首诗歌不是悲悲哀哀的唱的，是很荣耀的，因为十字架常常带来荣耀，带来神荣耀的同在。真的，如果你为神的名哦被逼迫，无论你被你的父母、你的另一半逼迫，或者被你的儿女媳妇逼迫，或者被你的老板，每次你为着见证神自己而被人家嘲笑逼迫，你要宝贵这个机会。神荣耀的灵常显在你的身上，真的，你有没有这样经历？我有，真的。所以每一次被逼迫为主受苦，你要好好把握这样的机会。这位心腹之所以不逃避，那不逃避这些十字架、这些羞辱、这些苦难，因为他渴慕主，他要神，所以神可以借着这些十字架，借着这样破碎的工作在他身上，让他一直脱离己、脱离天然，而神荣耀的形象、神自己的品性、他的神的性情，可以成形在他的身上。这就是他可以那样到一个地步，跟神完全的联合。他的每一个意念都成为神的意念，也就是神的意念都成为他的意念、他的思想。那样的和融合，就是因为他要，他渴慕。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实在要为这件事祷告，求主吸引我们，厉害的吸引我们，加添我们的渴慕。这一生如果你一直到见主面，你可以一直保持对主的饥渴，你知道那是一个最大的得胜。那你看大卫哦，我觉得大卫实在很摸到神的心哦，实在他会神那么喜悦他哦，即使他犯了那么大的罪哦，那他一认罪了，神赦免了，而且神不但让他重得救恩之乐，而且神把他自己一直的开启在大卫的里面。为什么他们那么摸着神的心呢？在诗篇，诗篇63篇哈，诗篇63篇，我们看第一节，第一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在干旱无水之地，你会渴想什么？渴想水啊，渴想冰激凌啊，对不对？在干旱无水之地，当然渴想水啊。还有呢，在干旱疲乏之地，你会渴想什么？渴想床啊，渴想睡觉啊。可是他不是，他说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渴想你，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我要切切的寻求你。你知道，他这时候是在犹大的旷野做这样的诗歌，是在被追赶，在旷野做这样的诗歌。我发现在大卫的所有的祷告里面哦，他都没有祷告说，神啊，我可想你快点把扫罗杀死啊，为什么这个仇敌不快点停止呢？这追赶快点停止啊。好，他从来没有这样祷告。他没有说，神啊，我可想快点做王啊，这是你的应许啊。 你的应许要快点成就啊，让我快点做王啊，都没有哎，我很稀奇哎。那么多年前神应许他要做王，当这个扫罗王很昏庸啊，好，一再的放过他，不把他杀死，还一直追，好，好像精神失常一样，讲的话自己又忘掉了，好，又来了。那可是呢，跟这样的人你会觉得实在无理可说，对不对？所以只好求告神，主啊，快点让他，而且他当以色列王实在对以色列没好处，好，让我来做王，好好为你的国来治理你的国，对不对？他应该可以这样祷告，也很合理嘛，而且这是神的应许嘛。他没有，他从来都没有祷告这些，他就是神啊，我可想你，我要切切的寻求你。我们可以问一问我们自己，我们到底可想什么？我们是可想，哎呀，这个困难快点解决，可想主啊，快点把另一半赐给我，主啊，可想快点快点有儿子，主啊，我可想可想快点可以毕业，快点拿到这个学位，主啊，我可想快点快点病得医治，主，我可想快点有一栋房子，不要搬来搬去，主啊，我可想快点能够多一点有钱，多点钱啊，多点钱啊，主，我可想快点有一部自己的车子。真的，我们可以问问我们自己，到底我们可想什么，还是我们可想神自己？一个可想神自己的人，他实在是最聪明的，因为神说的，你得着了他，就得着了医全体的良药，医全体灵魂体，医全体的良药。你得着了他，神说他从来不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爱他的人。所以你要爱神，你得着他，你就得着一切。好像一个小孩子，他说啊，爸爸，我要你给我多少钱，我要买什么，爸爸我还要玩具，爸爸我还要什么什么。有一个小孩最聪明，他说爸爸我要你，他就只要爸爸，他最聪明了，啊，夺了爸爸的心了。所以我们当我们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在可想什么？我们当中，我们一位姊妹，她十几年的失眠啊，十几年的失眠，那最近主医治了她，主医治了她，她说睡眠睡得那么好啊，她说哎呀，有时候睡得像死猪一样啊，醒不来这样啊，好，那我就说哎呀，哎，主要把你十几年的这个缺少的睡眠补给你啊，这样，可是一段时间以后，她就发现。哎，他这样一直睡一直睡啊，他就发现他里面对主的渴慕减少了，好，里面对主的渴慕减少了，那所以他就跟主说，主啊，我宁可失眠，我宁可再失眠，我也不要减少我对你的渴慕。哦，我听得很感动，你知道十几年的失眠，说从来不会想睡觉的，从来眼睛不会想要睡觉，那是很苦的一件事。可是失眠好了可以睡，睡却渴慕主减少了。他说我宁可失眠，我不要减少我对你的渴慕。我觉得这样的祷告多么摸到神的心。可是你会发现有太多的基督徒，他每次的祷告都是只是要这个恩典，那个祝福，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些东西，要的都是那些东西。他要的只是你为他祷告，病得医治啊，病得医治，好了，哈利路亚。然后呢，回去过我的生活， 他并没有因着病的医治深深的起来爱神，把自己献给神。啊、哦，我要工作，为我祷告工作，啊，真的有工作了呢。他们更里面深深的感恩，而我要再把自己献给你。啊、哦，我要另一半，要另一半，好，真的给他另一半了呢。从此两个过着快快乐乐的生活，不可能的，不可能的，绝对不会是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你会发现有很多人祷告要一个儿子，要一个儿子。啊，三十几岁总算给了他一个儿子了，哇，从此那是他的宝了，那是他的宝了。可是呢，给了他以后呢，心给了儿子了，他不是给神啊，他并不是像哈拿一样就再把这个儿子献给神。哈拿最聪明了，把一个儿子献给神，神又给他好几个，对不对？最聪明了。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聪明一点，聪明一点，像这个心腹一样，像大卫一样，我可想神，我可想神。我们有一位弟兄，他那时候渴慕来到我们教会，然后要追求，他就听到说，哦，要他来到我们教会信了主，信了主以后，哦，就听说要追求圣灵充满，那他就，哦，每次要追求要圣灵充满，那就很渴，好，哦，哎呀，有一些人都被圣灵充满了，他还没有得着，还没有得着，他就非常渴慕，每一天晚上他一定跪在床前，一直祷告，祷告了好久，主啊，好不好？就在我睡眠的时候，你来充满我，哈，就是一直要，好，哦，在。跪在床前祷告很久了，好，然后才睡觉。好，每一天就是这样，很渴慕这样。那有一天他就被圣灵充满了，很大的充满，好，所以神的荣耀非常的丰富。然后你知道，参加像我们这样的聚会，你被圣灵充满了，你会觉得那么享受，那么 enjoy， 每一次的聚会都是那么荣耀，那么荣耀。所以他就变成每次的聚会就是啊，哦，很享受，很沉溺在这样的享受里面。可是慢慢慢慢，他的生活就因为很容易感觉到神的同在嘛，很容易享受神的同在，所以在生活里面就没有再那么警醒的要神，警醒的活在神的面前。因为我们一个礼拜有好几堂聚会嘛，反正你再怎么样一来也都可以沾人家的光啊，哈，那个里面的灵打通了，啊，一来的都哦都可以很丰富啊，很丰富，都很容易有圣灵的浇灌啊，啊，这样。其实生活就不再是那么警醒的要神、渴慕神自己了。你知道我们这个人就是这样，很堕落的。我们这个肉体真的是很堕落的。那可是这个弟兄很感谢主，他实在是一个心腹。当他这样，他渐渐的就发现，他不再是那么小心的去渴慕主，去留意。要去听里面的声音，顺服主，他不再是那么警醒的恐惧战兢的活在神面前，所以他就很难过，他就跟主祷告，他说，主，我宁可失去你同在的感觉，但是请你不要让我失去对，不要让我减少对你的渴慕。这就是一个心腹，这样的祷告多么摸到神的心啊。真的，有时候我们刚开始说我们要追求圣灵充满，我们要追求主，但是渐渐的，其实我们在追求一些感觉，我们觉得哦，我得着了就好了，或者我们在追求一个经历，哎呀，我得着了，我得着，我从此来聚会不必再那么有压力的，啊，我得着方言了，所以我从此不必再自卑了，所以我们就以这些为满足了。我们不是那么饥渴的要神自己。要认识神自己，要得着他自己。我们有一个弟兄，他就是这样，他每次神那么丰富与他同在，他就说，主啊，我不是要感觉哦，我就是要你自己。哇，主又更丰富的充满他。他们说，主，我不是要这个感觉，我就是要你自己。哇，主就好喜悦，又更丰富充满他。我们唱那一首诗歌，主啊，让我单单爱你，单单要你，求你炼净我， 使我心单单爱你。真的，我们很容易有掺杂，很容易刚开始要神，但是渐渐的呢，我们就以神所给我们那一些为夸耀为满足来享受那一些，而不是在那么要主。就像这一首诗歌说的，他说心腹啊，心腹有一个特征，他不是真爱那个礼裳，乃是真爱新郎。好像一个新郎把一件礼服给了那个新娘，哇，新娘觉得好美啊，好美，所以她婚礼的时候一直在看她的礼服，她都不是在看那个新郎。会不会有这样子的心腹啊？有很自爱的新娘子，大概是这样，很自爱，很会欣赏她自己。哇，这个礼裳好漂亮，哇，这个钻戒好美啊，好的。刚开始爱新郎，和新郎把这些礼物给他，这些聘金给他以后，哇，太爱这些了。他不再是爱新郎自己。我们基督徒很多就是这样。他说什么？心腹哦，非注目乎其荣光，乃定睛乎施恩君王。我觉得这首诗歌的作者，一定是神曾经有这样的光照和炼净在他的身上。你如果没有经过神的光照，你不会明白荣光跟神自己不一样的，礼裳跟新郎是不一样，你会把它混在一起的。啊，你看神给我这么好的恩赐，我一发预言，哇，你看他就得着帮助了，哦，我一祷告他就倒了，一祷告他就得医治，一怎么样他就赶鬼就出去，所以我们就真爱这些了，而不是真爱新郎自己。我们就真爱那么多人的称赞，我们就迷恋在沉溺在那么多人需要我的感觉里面，而不是在神自己。包括在聚会里面，哇，聚会主越来越做，有很多的器皿，各种恩赐的彰显，所以我们就以哇，你看我们能够有这样的聚会多好，我们真爱这样的聚会，可是不是真爱新郎自己。所以我们眼睛是定睛在那些器皿身上，还是定睛在这位新郎身上？哇 ，Poken， 哇，所以整个注意力就是在 Poken 身上。哇，这个人一说一句就整排倒，所以我们就一直跟着他，跟着他。可是你里面的新郎在你里面呢，你有没有一直在亲近他？在注视他，在要他，这样的人是聪明的。你一直跟着他，跟着他，回到家你都空空的。你要一直注目乎这位新郎。他说：“非注目他的荣光，乃是他自己。”他说：“非敢于华冕之赏，乃比双手被窗。”这样，他不是那么感激那个奖赏，他乃是那么感激那个钉痕的手。我觉得这多么宝贵！你到底是感激神给你的祝福、奖赏，那些叫你常常很受感动，还是他钉痕的手？我觉得在我们这样的聚会里面，每一堂聚会都像在剥饼。我自己深深的觉得，每一堂聚会都像在剥饼。每一堂聚会他的同在常常就叫我们那么感恩于他的为我舍身流血，所以每一堂都像在吃他喝他，在纪念他为我舍身流血。他说充满以马内利美帝荣光为羔羊，唯有羔羊充满在我们的里面，最宝贵的是羔羊，这就是心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常常的检查我们自己，我们最近是不是觉得很满足于，哎呀，我最近聚会都很有这个唱灵歌的恩赐，好，我最近聚会都很有圣灵的浇灌，好，我最近那个唱灵歌唱得很好听， 啊，我最近祷告很有能力。我们不要满足于这些，或者说，哎呀，我最近是让我大笑，在聚会里都大笑啊，最近常常都是你让我起来跳舞。你不要满足于这些，你要检查我里面有没有越来越渴慕主，那才是你生命一直在成长。一个生命的成长一定是它里面越来越渴慕，为什么？因为那个对主的那个度量啊，饥渴越来越大。你看一个婴孩啊，刚开始他只能吃多少 CC 啊，五十是不是啊？四盎司，一开始只能吃四盎司，对不对？但是他不能一直都只吃四盎司啊，那就有病啊，对不对？他渐渐的要吃一整瓶的牛奶了，对不对？好，而且后来牛奶还不够饱，还要再加别的，好，然后再不够饱，开始吃稀饭了，要吃干饭了，这表示他在成长。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里面对主的渴慕，你没有越来越渴，好像早上晨更半小时已经不够，对不对？我高中的时候，高中的时候我早上起来晨更差不多是20分半小时，但是我到大学就越来越长了，越到现在就越更长了，要不然不饱啊，这叫饥饿啊。你有没有越来越饥饿？那才是最重要。你不要满足于说我天天都有在聚会啊，我今天到这里去聚会，明天又到那里去特会，后天又到那里去聚会。但是很重要的是你要问，因为你那个聚会只是一直在听啊，你有没有聚完会以后你里面对主又更深的渴慕了，以至于到一个地步甚至不想跟人家讲话就要回去。在我们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人，一堂聚完会下来不是只记得讲什么道，乃是就是得着主更丰富啊，就是很想回去躲在被窝里面好好的在跟主继续的相交，然后睡在他的怀里。如果一个人啊聚会聚完会以后就是嘻嘻哈哈，然后什么好像完全没有聚会一样，那我就会不知道他刚刚在聚什么会。哦，刚刚可以祷告，祷告的好像很属灵很爱主，可聚完会起来你看他的讲话他的动作他的什么，人家发现到底他刚刚有没有遇见主啊。因为一个遇见主的会不一样的，你在一堂聚会里面你遇见主了以后，你居然会有一种神圣的恩膏，神圣的渴慕在你身上，你不敢让它随便漏掉的，你就是想带着他的同在回去，而在他的同在里面。我们当中很多这样的人，所以我们需要常常检查我们里面到底我们可想什么。我们是可想都要听好听的道，听更高深的道，还是我每一天就是可想神？你知道在我们的教会啊，聚会久了的人哈，他不在乎谁讲道的，因为谁讲道都没有关系，反正主就是这么丰富在这里，就这么丰富在这，他来就是要吃要喝。所以一个在这样的里面，即使是讲英文他听不懂他都无所谓，真的。我们当中一些妈妈们就是这样，他来他就只要一直坐在那就这样一直吸取神的同在，他都听不懂也没关系，耶稣在这里呀、啊，耶稣在这里，就带着主的同在更丰富回去。因为在聚会里面他的同在实在是特别的。我前几天接到一个姊妹打电话给我，她说她只来参加过我们2次的聚会，她说她现在在生活里面每一天就是这么渴，她不知道为什么每一天就是一直渴想着快一点礼拜四到可以来聚会。她说她以前她听录音带就觉得可以满足了，可是现在觉得录音带还是跟聚会不一样。因为那个神的同在，他说他就有一天他就在 中午的时间，他说，他就进来了耶。他说主耶稣就进来，真的进来耶。所以他说他就看到同事，他的脸不能不笑出来，因为就是里面就是那么满足。心腹就是这样，心腹绝对不会有臭脸的。真的，即使在他里面觉得有那么不容易的十字架的时候，他还是可以用笑脸去迎接别人的。所以你要鼓励你的另一半去追求，只要他更成为心腹，你的日子就更好过。所以在这样的聚会里面，每一堂主都是创造更深的渴在我们的身上。如果你里面没有越来越渴，你一定要跟主呼求，到底我里面有什么拦阻了神做工？好，有什么黑暗拦阻了他？或者我什么老自己在那拦阻神？有时候是不是因为我不肯释放？好像里面要奔放出来的爱，那个感情、眼泪，好，我就把它压下去。好，或者要奔放出来的欢笑，好，要奔放出来的赞美，我就把它压下去。这个很难主神做工哦。神喜欢我们一直做一个畅流的导管，所以你看心腹到最后就是他整个人成为一个完全畅通的导管，神的水流借着他那么丰富流出去。我们一定要留意我里面有没有一天比一天更渴慕主。有时候只是因为弟兄姊妹很相爱啊，在一起很快乐，所以就变得很喜欢弟兄姊妹在一起交通啊交通，不知不觉你的渴会减少。如果你不多一点来跟主交通，海德哦，这个祈祷的使徒海德，他实在是一个心腹。他有一天有一个人就问他嘛，说海德，你为什么不结婚呐？你看有那么多宣教士，你都是那么好的姊妹啊，你结婚了，他们也可以照顾你的生活哈。为什么你不结婚啊？那他就说，好多年前，我有一天我就是一个感觉，我就是觉得，我觉得我要给主，我要把一件东西献给这一位这么爱我的耶稣哦。那我就想，我要献给他什么呢？我就告诉他说，主，我要把我自己，我整个的献给你。我把我自己完全献给你，主，我这一生我绝不让任何一个人进到我的里面来分享我对你的爱，来分享我对你的爱。好，那他说我要完全的属于你。那他真的就这样做，所以他就一生为主守独身。那这位海德呢，他跟神一个那么亲密的关系，有一件事他很留意的，就是他不容任何的事物，不容任何的人事物来阻隔他跟神之间的关系。有一次他们在一个家里面，那他住在某一个人的家，那常常就有弟兄姊妹来呢，然后他们就会有一起的交通，一起的吃饭哈，那一起吃饭，那海德很幽默哈，那他也会跟他们分享一些他的祷告的经历哈，的祝福等等，他就跟他们分享。那在弟兄姊妹的这个爱的相交里面，常常很神圣，也很享受这样。可是呢，他还是很留意里面耶稣的引导，所以呢，那个主人呢就发现海德的座位呢常常是空的。为什么？他又单独一个人去跟主祷告，单独去跟主相交。他就是这样很留意着，不让任何的人事物
来阻隔他跟神之间的关系，这是他非常注意的一件事。那我们也要常常注意这样，如果你要成为耶稣的心腹，你需要常常从人群里面去分别出来有单独跟他在一起的时间。而且我自己的经验，我发现每一次好像在人群当中，或者在一些环境的里面，或者在一些不容易的环境里面，已经时间很少了或什么，我还特别拨出来来亲近他的时候，他的同在常常特别丰富。所以有时候不是在乎那个长短，比较说你几小时跟主在一起，我几小时干，而是尽你的所能。神在那留意你，尽你的所能。好像你就常常喜欢忽然间就溜出来，又特别来跟他约会，哎呀，主就很宝贵。我们以前在新竹有一个弟兄，他大一在我们那里信了主以后那我们的教导呢，他就很听话，就照着去做。那我们跟他们讲到说，每一个人你在每一天里面要播出，特别除了晨更以外，你要再特别播出一段时间来跟主特别的跟他来相交，这样跟主亲近那他就用什么时间呢？用那个他住在交大的宿舍，他就用每一天的那个吃完晚饭的时间。那大家住宿舍吃完晚饭都是在串门子啊，大家都喜欢到宿舍去串门子。那他就用这个时间怎么样呢？就去单独去找一个校园里面一个角落，比较没有人去的一个角落，他就在那里亲近神，在那跟主相交谈话亲近神差不多一个小时那每一天都这样，包括刮风下雨他不间断，就是固定要去那里跟神约会，包括他发烧头痛生病他也不间断去跟主约会。我把他那一段时间称为黄昏之恋，他每一天的黄昏就这样去跟主在那里这里约会这样。所以这一个弟兄呢，我们在聚会里面我们看见，不止聚会，就在生活里面，你只要看见有些人开始进步的很快，你一问起来都是他在生活里面已经开始固定有这样子的亲近神的时间。那灵命就开始很稳定中的一直成长，不会忽高忽低的，忽冷忽热，绝对不会，就会一直这样稳定的一直成长。那这个弟兄呢他当兵的时候那个刚开始去受训的期间受训的期间是这个从早晨起来到一直到晚上吹就寝号的时候，那个时间才是你的时间，躺在床上那才是你的时间，其他整天都在忙，忙得让你没有一分钟可以去想一节圣经都想不起来，就这样整天这样一直忙一直忙。可是他写信回来了，就告诉我，他说那么奇妙，他当他晚上吹就寝号的时候，他一躺在床上的时候，他说神的同在，那个浩大的同在运行在他的全身每一天呢。然后他就这样躺在床上，就开始为我们的众弟兄姊妹带祷。你知道毕业生当兵的伤亡率是最高的，包括在团契里面本来是主席一去当兵了整个都完蛋了。为什么呢？因为当兵就是他就是一直操一直操，控制你的时间很紧凑，让你呢思想简单，不能去多想别的，就是这样。所以对这些知识分子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没有时间可以成根，没有你自己的时间，所以很多人就垮了。可是如果你趁着你的机会，趁着你的时间，好好的追求神，在那样不容易的环境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神自己来追求你，神自己来靠近你。 所以心腹你会发现，这个雅各里面心腹刚开始是他在追求神，后来是神在追求他，神一直在抓住他，神在需要他，多么奇妙。所以弟兄姊妹，神得着一个心腹多么宝贵，但是心腹之所以会成为心腹，最大的特征就是那个渴慕。那如果你没有这个渴慕，你可以跟主求，主啊，求你厉害的吸引我，加添我对你的渴慕。这个应该成为我们每一天的祷告。荣家是26岁，有一个姊妹就这样跟他讲说，姊妹啊，你要求神加添你的渴慕。他都没有说，哎呀，你不了解我啊，我从小就多爱神呐，啊，你到底知道我多少？他都没有这样说，他在想，人家会这样跟他讲，一定是真的是我的需要，所以他就开始每天为这件事祷告，越祷告就越渴慕，越祷告就越渴慕。他一直到80几岁，到晚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同工是他的秘书哦，就比较多跟他接触，他说，哇，荣教士实在跟神好黏啊，整个黏在一起，就是那样的渴慕主自己。你看多么美啊，很多人越老所有爱都淡掉了，再没有什么爱的这个感觉了，再没有爱的 energy 了，呵呵。可是这个宇宙间天地的王，宇宙的新郎，那个爱是越久越深，随着你年龄越增长，那个爱更深。你可以不需要因为老而觉得对什么都看淡了，都没有意思，不，那个爱火可以越烧越旺在你的身上，那要成为我们每一天的祷告，好不好？我们真的从这一天开始，如果你还没有养成这样的习惯，你每一天要这样祷告，主啊，求你吸引我，厉害的吸引我，加添我的对你的渴慕。主啊，愿你用口与我亲嘴，愿你用口与我亲嘴。我们在洛杉矶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位弟兄，他可以说几乎就是没有什么属灵的根基啊，因为他就在我们新竹毕业旅行信了主以后就出国了，出国呢在美国就到处流浪啊，到处流浪，所以都没有什么属灵的建造在他身上。那他来聚会，刚开始来聚会哦，差不多可是他就是我的同工，刚开始我们就是只有这么几位同工哦。那他很爱睡，一睡哦，就是连电话都很难吵醒的。那我差不多聚会前哦，5分钟如果看到他还没来哦，我就要赶快去打电话，果然还在睡觉。他就是这样子，很会睡。可是呢，他听了到以后，他就开始常常在聚会里面，他都这样祷告。哦，主耶稣，愿你用口与我亲嘴。他常常祷告这句话。主真的垂听祷告，哎，主真的垂听祷告。心腹常常有一个警醒的灵哦，你知道我们这个弟兄到后来变成可以常常3、4点、4、5点就起来参加我们1、3、5、6点钟的晨祷会，不用人家叫，常常一个警醒的灵就起来。所以你常常这样祷告，主会垂听的，主会垂听。你要跟主说，主，我不要远远的跟你那么远的距离，主，我一定要跟你有一个最亲密的关系，愿你用口与我亲嘴。主，我一定要跟你有一个最亲密的关系，主，你一定要吸引我，加添我对你的渴慕。你知道那个渴的味道是很舒服的味道，当你坐在那里亲近他的时候，他那个爱火就越来越烧在你的里面，对他一个很深的渴，就像在恋爱一样。比地上的恋爱更深，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有。这位新郎今天向你发出这样的呼召，你愿不愿意来成为他的心腹？ 可以跟主说，主啊，你要来把这渴丢在我的里面。我跟主的祷告就说，主啊，今天晚上这堂聚会你一定要丢下那火热的渴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唱颂赞诗选335首，334首，渴慕耶稣，我心中饥渴地爱慕着耶稣。我们起立唱，你我们唱完以后，你要跪要站要坐都可以，自由，对不对？来，我心中饥渴地爱慕着耶稣。Thank you.